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韩国话匣子，我是兰妮小姐。
我是索尼克。
好，这一集呢，我们要跟大家再聊一下最近在 Netflix 上面也很夯的这个韩剧哦。那一出是《气象厅的人们》，另外一出是《社内相亲》。然后刚好呢，这两出其实都是有提到这种比较办公室恋爱的剧情。我觉得这个剧情应该是大家也蛮有兴趣的，所以就是像其实之前的韩剧也有类似的题材，但是这一出就是是因为是不一样，像气象厅它是就是整个工作的单位是我们一般人比较没有接触到，因为是有点像是台湾中央气象局的概念，所以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它中间会用一些气象的名词，然后去形容两个人的关系或者是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跟别的韩剧发展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但是这一出其实我在想，这一出的索尼克，你觉得这一出跟之前的其他办公室的恋爱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这出比较特别，是因为朴敏英是比较，就是算比较位阶比较高一点，然后那个男主角宋江，他是就比较刚转调到那个本厅的，就比较他的直算是直属下，就是不，就是女主角是男
下
主角
属
直
下，
属
对
上
对对，
司，对对对，属下，对对对对，所以是有点是女高男低的那种恋爱，然后女生又比男生年纪还大。所以会比较有一点，就是跟其他韩剧有点不太一样。然后，而且他们现在一开始也是，现在目前还在 on 档嘛，所以他们也是，
对。
就是一开始是秘密恋爱，然后到后面就是啊，大家好像发现有什么。不过气象厅，我觉得前面几集还蛮精彩的，因为他有那个男配角是一个大渣男嘛。
对，
对，就前面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就怎么会有人做到这样？就他把那个韩国男性的渣就是表露得非常就是彻底，然后我觉得哦，就突然哎，觉得好像我自己想想哎，好像有韩国男生真的有可能会这样做的那种想感觉，对，而且就是因为我是他第一次是导入这气象厅的题材，然后我突然哎发现啊，原来气象厅的人是这样子上班，因为我以前心想说，气象厅不是常常也都报错误的消息，好像不是那么重要，但在里面就变成好像很一件大事情，就是他如果突然下大雨，他没有做警报的话，可能会造成什么损失啊，或者怎么的，就还蛮特别的一个背景内容吧，就是跟你之前韩剧都看不到
对啊，因为
的那个题材，
这一出我因为他就是 on 档，所以他现在就是还才刚开始，没有太多，所以目前他大部分的场景都是在他们就是办公室里面嘛，他们就是报气象，然后常常会连线视讯连线到各地，然后说哎哪里那个京畿道那边怎么样，然后或是全罗南道那边怎么样，有没有什么风雪啊，或是有什么有什么气候异常，就是会有一些讨论。其实第一集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无聊，第一集还没有感受到那些，就是就觉得说到底就是那个题材。如果是在讲气象，就比较不吸引我。可是到第二集以后，我就开始觉得蛮好看，因为开始比较多就是男女主角的一些感情戏嘛。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出还蛮值得追的。那我觉得在办公室恋情也是，因为我们之前看到的韩剧比较多都要酝酿很久，可能要到第七、第八集才有 kiss 的镜头，然后会有比较就是发展的比较慢。然后现在的韩剧发生，哎。怎么第二集就有亲热戏嘛？也太快了吧！而且是还没有正式交往之前发生，所以我就想说，哦，现在可能韩剧要下一些猛药，然后就是比较露骨的这种剧情会吸引大家再去看，就是先还没正式交往就有一些比较刺激的画面，但是后面可能才有描述到说，哎，两个人怎么样发展，然后
但
又
气象
要
厅我觉得有个比较扯一点，就是这渣男，就是原本要跟女主角结婚的那个渣男，就是瞬间把小三扶正，然后那个小三还是男主角的前女 友，
哦，对
然后
啊，
就是他们交错复杂，而且都在同一个气象厅，就本部那边工作，就是他们都会遇到，所以后面的话就是比较精彩一点，因为他们就是复。就是他们两对是感觉有点交换伴侣的感觉，然后到后面，然后又在
对，所以
同一个
我觉
职
得。
场遇到，
这个剧情好像也是比较跟以前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这种交换伴侣。但我觉得也很妙，因为他还是要就是 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也如果有身边有这种办公室情侣的案例，可能会知道说有些人他会故意低调，就是在交往，但
对，
是不能让同事知道，因为你一定会被办公室的人八卦嘛，哎，谁跟谁是不是在一起呀、啊，怎样的？然后通常有
对，
些恋情会见光死，就是你
哦，
一曝
对，
光之后可能就要分手。然后如果
对，
你是这，尤其是剧中的那个。两边分手都不是一个很，就是不是一个很平和的状态下分开的，就会一
对。
直被人家八卦。
所以一开始朴敏英她本来是要离开那个气象厅，她好不容易才当上最年少的科长嘛，
对对
然后后
对，
来发生那件事，她本来是要去留学还是哪里，本来
去
要
瑞士
走。
交换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去
对
研
对对，然
习。
后然后我心想说，很多可能很大部分很多韩国的那种就是韩国的那种社内情侣都是这样，就是如果是刚刚就在一起的话，是还和平相处都没有问题。但如果
对，
有就是有闹不和或者是分开的时候，就是很尴尬，可能就是通常都是有其中一个人要走，
对
我感觉
啊，
好像都这样。
因为
对，
如果每天还要共事，我觉得是蛮尴尬的吧。而且通常比较，除非他们是很和平的分手，如果是一方提出来，一方是非自愿的分手的话，那就会更尴尬。而且如果你让同事知道的话，一定会被问啊，然后会搞得大家都很难上班，所以我觉得应该主管都会很不想看到这种办公室情侣的诞生，因为就会 怕完
对，
了，要是分手是谁要离职，就是会有这种让人尴尬的情况发生。那像他们气象厅里面弄得这么复杂，然后现在然后是是，而且就是会常常见面的这种单位，对，所以
对，
就会很难处理。
哦，对，如果是在现实上，我估计真的应该会有其中一方待不下就会走，我觉得应该现实都会这样。就一开始他们也是这样，因为都要见面很尴尬，而且他们两个部门是有一点点关系的，有可能就是发言的他会去找朴敏英要问事情，那如果他们闹得那么不愉快，那不是其实还很尴尬，对。然后然后我就想到，因为我之前我女朋友跟我讲说，他们公司也有这种社内情侣，然后比较尴尬的是就是。他们一开始交往的时候是那男生是厅长，就是组长，就比较位阶比较大一点。然后那个女生是她可能就是一般的职员，然后不是核心的那几个人物。然后就是比较尴尬的是，就中间就是有另外一个竞争公司来挖角，然后原本要挖那个男生走，当然那男生原本一开始条件是哦，那如果要挖我走可以，就除了我那个几个核心干部以外，他还要带他女朋友一起走，离开这个公司，就一起整组挖过去这样。然后，但是后来好像条件没谈好吧，然后就最后是那个男的被挖走，但是女的还留在原公司。对，然后就很尴尬。然后那女的去上班，那大家就说都会，因为大家都知道说啊，那男的是被挖角挖走的嘛。然后大家也都知道说，原本那个男生是想要带那个女的，但后来条件没谈好，就是男生自己一个人离开，留那个女的在原公司。然后那女的后来也是受不了那个压力，虽然他们现在两个在不同公司，但是后来也是分开了，就是因为毕竟后面八卦的那种，就感觉就去茶水间都感觉后面好像有人在讲他的那种事情，我觉得这也是一般人比较难承受得了，
对啊，因为
对。
像这个气象厅的人们，他还有个副标题，就是"社内恋爱的残酷史"，他就是要告诉大家社内恋爱有多么的
这
残
很
酷跟
残酷
现实。他故意要强调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啦，因为通常我觉得社内恋爱比较难公私分明。如果你是有职务上的这个搭档的话，就是你要么就是同位阶的，那如果是上司跟下属的话，可能就会有
对。
不公平的那种情况，因为难免嘛，就是如果你有一个什么样比较好康的事情要分配给自己的男女朋友的话，那别人就会说哦，那因为是你的男女朋友，所以你才给他这种福利或者什么，就会被讲话。可是也有可能
对，
是那个人有这个能力，或是去处理这个职务，但是你一定会被另外的思考，就
对，
觉得说
止不
啊，
住外界的怀疑。
对，所以很难不避嫌。我觉得就是，而且你有可能会因为公事吵架。如果两个人对工作都是有坚持的部分， 就如果你
对。
公司上的吵架，然后延伸到你下班后的情绪的话，那个的 就
就
不太好。
很惨，
对啊，
对
所以
对
我
对，
觉得这种办公室情侣就是要继续发展，我觉得其实有时候是有一点考验的。要么就是你都全程保密，不要让人家知道你们在交往，然后公事上也尽量不要搭到，就是同一个办公室，可是不要有业务的往来。我觉得这样发展是比较保险。然后如果你曝光的话，就然后加上你公事上的一些摩擦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困难。
对，然后像我们那个气象厅里面还有一对，就是可能大家比较少注意到，就那里面的那个主任，一个女生的
啊，
主
对
任，
对对，
对对对，就是她前面有稍微带到，就是她原本其实应该是当科长的关系，应该是要当科长了，但
对，
是她也因为结婚的关系，然后就错失这机会。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好，突然想到很多，就是其实韩国职场面试的时候，他也会问你说，哎，是不是？新婚，或者是有没有男朋友，然后是不是要结婚？
啊。
对，这些好像我后来发现，好像还在韩国职场面试很常会是问到这问题，因为他就是会真的会影响到就是韩国职场的升迁啊或者什么事情。因为我们公司之前就录取了一个是他新婚没多久的一个女生，然后她刚上班大概第一个月过完以后，她就说她怀孕。然后就怀孕了，然后她其实自己的工作都还没有上手，但是因为她怀孕的比较累，然后韩国公司好像韩国政府有这个政策，就是她怀孕的话，她就每周可以提早回家，每天好像她每周可以有半天的那个假期。我们公司是这样子，她每她我记得她每个礼拜五的都会提这只上半天就走，然后还每一天还可以提早1个小时下班。就是还有一些，就是韩国政府给他们福利，然后还有公司会对，就是有一些福利这样子。但他那时候也是因为这关系，他就是有小孩了以后，但他的业务量也没有减少，他也必须，他虽然可以提早回家，但他也要完成自己的事情嘛。然后他最后还是就受不了，然后就离职。就他因为他自己还没上手，然后他又很常不在公司，然后这样子，他最后还是离职。就是所以很多公司也是会就是。排斥这种刚结婚啊，或者是怎么，就确实是结婚会影响到韩国升迁。我不知道台湾会不会这样，就是如果是结婚的话，
我
会
觉
影
得
响
就
到
是
公司。
看产业，因为有些产业，大家比较就是会人力比较紧，可能没有办法说像台湾像育婴假，女生的育婴假也可以请1到2年。那你如果一年都空着这个位置，没有人来做，可能主管也人力上就会比较吃紧。那有些公司可能可以找一个约聘人员来顶一下嘛。但重点是，有些人休完育婴假，哎，没有回来上班哦，然后就离职了，所以老板就一定要再补一个人。那有些可能，有些老板为了这个营运上的需求，可能就会就是调整啊，或是也有可能是把人劝退。我是有遇到有听过一个例子，是有一个同事，他就是结婚生小孩，他也没有休太久哦，他也没有休到1年的育婴假，回来之后他的职务就变动了，就把他调去做比较不是他原本想做的事情。然后他也不太高兴，可是他又没办法，因为他才刚回来上班嘛，大概就是休息半年左右，回来就位置就不见了。那已经找了别人来顶替他的原本的职务。那后来呢，
对，
他也，但是他还好，他也再撑了2个月左右，他就自请离职，他找到其他的工作，他就直接离职。所以我就是对他就是生完小孩回来的，这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我觉得这个难免呐，因为在职场上变动很大的时候，你离开几个月就会不一样，所以有些人是怕这种情况就不敢请假，或者是因为台湾女生的产假是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嘛，有些人就是2个月就回来上班，就不敢多请。那韩国的话，我知道是就是也是很多女生是不敢请育婴假，就是因为了怕那个职务就是位置没了。对，所以
对。
现在就是有些人不婚不生，有时候也是这个原因，因为你就觉得你一生小孩，你就是放弃了工作的某部分的这个目标，就很难再升
对，
迁啦。对女生来讲，男生可能比较没差，但女生的影响是比
哎，
较
但
大
我
啦。
韩国好像男生也可以请哎， 就
现在
女
可以
生
了，
如果结
现在也
生小
OK
孩，
了，对对对，就是
对，
他
但是
们
大部分的男生都不会请，就是他
啊，
知道可以请这个，但他还 是
他
不
可知
会
道可
请，
以
因为
请
我
也不
就，
想请，
对，他没有办法，他如果请的话，可能就是他工作就接不上会，也会影响到生计，所以我觉得他这一部分韩剧写的是挺写实的，就是真的就是结婚的话，就真的会跟你的那个升迁有影响到，所以我那时候看了觉得还算有感啊，对对对对，还蛮特别。不过韩国，题外话，就韩国讲这个社内情侣的话，它有一个那个缩写叫
啊，
CC，
西
对
西
对对
，couple，company
对对对，couple，
couple，
对 company couple，但其实一开始就比较多人讲的那个是 campus couple，就是校园
校
情
园
侣。
情侣，对，
对对对对，一开始，所以如果你跟那个韩国朋友聊天的话，就是你可以讲说那个哦，我们学校有西西或我们公司有西西，他们就马上就秒懂说啊，这是社内情侣或者是校园情侣，就还蛮
而且，我觉得如果从校园情侣变成那个社内情侣也很有很大的机会啊，因为如果念同一个科系，进入同一个
哦，
产业，
对，
就是他们从大校园的 CC 变成社内的 CC。
对对，但是对。这韩国也是，就是对这种西西会有点敏感，因为韩国也是很八卦。
啊，
哎，不
对
知道你们
啊。
那时候上班的时候也会在茶水间那边聊一下八卦嘛？因为他
我觉得
其实这
没有
剧里也有带到。
剧里都没有，没有发现他们很喜欢在厕所聊八卦嘛？就是在尤
啊，
其在
对对
女厕，然后讲别的同事的坏话。我想说，到底现在
对。
谁会在厕所讲？太大声了吧？
对
这是
啊。
门外有人一定会听得到。我觉得这有点太瞎了。就是现在大家都聊 Line 啦，直接用 Line 里面讲，谁会在厕所这样子大声的讲？我觉得，
对，
对，
但
我觉
韩国通常都是会有个那个休息的茶水间，
对。
就然后摆一些零食啊，或是咖啡机什么的，然后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就很多韩剧都演到，就是他们在那个茶水间里面聊八卦的这件事情，然后，
不过我突然想到，我之前的公司，我们虽然人很少，没有什么，男女比大概一半一半，没有什么可以发展。但是呢，我们就是我前老板跟我隔壁的同事，大家都觉得他们好像有什么。但是没有人敢明讲，因为老板是结婚有小孩的人，是一个已婚男子。然后我隔壁的同事那时候才23、24岁，就是非常年轻的一个女生，两个人差了10多岁吧。但是因为他们有一阵子太常一同进出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同事表面上大家都假装没看到，可是我又感觉大家好像又知道有什么，就是有一种很奇妙的氛围，就是。我觉得蛮妙的，所以我有感觉出来有点不一样，但是毕竟因为老板已婚嘛，所以大家不太敢去怀疑他什么。然后
我
我
这
看
样
我，
子，
因为我也是观察，因为我就想说，我也不好意思，我一个外国人，然后在那边就是好像我如果我猜错的话也那个，所以我也只是默默看着。但是的确，他们太常一起进出了，就是。他们有时候会一起去谈公事嘛，然后会一起开会或者什么。但是当两个人的行程太重叠太多的话，你就会有一点怀疑。所以我觉得，就是社内恋爱要不被发现，其实就是真的要藏得很好。
对，不过通常那种同事的八卦都很准，所以我个人经验，就同事八卦都很准，就你大概问两三个，他就都是同样的看法的话，好像通常都是真的。我
对，
感觉好像因为同事比较敏感，
我觉得如果是同职位的人就还好，可是上司对下
对。
属这种，他就是有时候，就是要有身份地位的差别，有时候会就是比较，就是更容易被八卦。像那个社内相亲，它就是一个
对，
不同地
对，
位的办公室恋
不
情。
同，完全是不一样。然后，因为室内相亲的这一部的那个男主角，他是那个财阀的第三代，所以他一看对，然后那个男主角是安孝燮演的，然后他就是演一个就是什么都很厉害，然后专心工作，但他就很讨厌去那种相亲，但是他的那个爷爷就是会长，他想要安排一个那个企业联姻，就想要让他去相亲，就是其他财阀的女儿，然后一起结合以后，这样公司还更壮大嘛。然后那男的一开始也百般不愿意，然后后来去相亲的时候， 刚好那个相亲那个对象是那个女主角的朋友，然后那女主角那朋友她也很讨厌这种事情，也不想要跟那些财阀人交往，她想要自由恋爱，所以她每次只要一接到这种事情，都会拜托这女主角去帮她代理相亲，然后就搞砸整个相亲，就是拜托她就可能演是鬼上身啊，或者是怎么看到鬼啊，然后或者是做一些很夸张的事情。然后那个女的一开始也不知道，然后就去了以后才发现，原来她相亲的对象是她的老板，所以她那时候就相亲的那过程就很荒唐。然后一开始那女的就假装自己是风尘女子啊，或者是什么，然后就是阅人无数，然后这样还第一天相亲就问那个男主说要不要去 hotel，然后。就有个反转，就是那个男主角反正就哎，这女的非常新鲜，就跟他以前那种相亲的对象完全
对
不
对
一
对，
样，然后就故意想要就是调戏一下他，就说哦好，那我们去开房间这样子，然后反正就后面有很多很好笑的事情，所以这部室内相亲反而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比较诙谐、比较有趣的一个事情，不过现在因为目前还在安档，所以还没有很多那个后面他们在那个公司里面遇到的场景，就是刚才前半段还有很多就那种相亲啊，还有一些搞笑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喜欢看这种搞笑剧的话，可以看那个室内相亲这一部，然后是
对
非常
啊，
有趣的，
不过其
对对
实
对对。
他们都会，就是韩剧虽然是这个虽然是以办公室恋情为一个主轴，但他还是有提到一些其他的话题。因为像气象厅的人们，他就有演到那个女主角的妈妈要帮他安排那
对，
个婚友社的
相
活
亲的，
动。
对对对对对。
对，其实这个也算是可能就是韩国很普遍的这样子的
对
现
对对
象
对对
吧。而且你
对，
还有那个加入会员，还有资格的分别。
啊，对对，我就是看那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那个朴敏英后来被排到第八等，就心里想说，哎，公务员不是应该比较高等吗？因为韩国那种婚友社都会把那个所有你参，他会调查你的基本资料，然后排不同等级，然后就同一个等级跟同一个等级就是一起就相亲这样子。你如果要跨级相亲的话，比较困难，对，或是你要付多一点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还蛮有趣，因为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之前那个我公司有一个之前同事，他就是三大概已经今年快40了吧，但是他男生还没有女朋友。所以他不是他妈妈帮他报名，他是自己去报名那个婚友社的。对，然后他就每次都跟我讲说，他那婚友社他缴了多少钱这样子。然后好像他交那婚友社一个月可以帮他安排2次的相亲。
那才两
我觉
次，
得，对的，他可能会费也有差吧，我也不知道。然后他就会跟我讲说啊，他们这次相亲的对象是怎么样，然后有没有成功怎么的。然后我就觉得还蛮有趣，就是。我以为说那婚友社是老一辈的人才会去，就是比较会想要去参加，没想到他们年轻人就那一辈的人，就是韩国还是很多人是自己会想要去报名参加婚友社，可能他年纪也到了吧。我心里想，对对对对，他是
但是
自己是去报的，
我在想说，其实这种现在的婚友社，我就在想说，会不会有一些变化？比较会不会韩国的有一些就是因应那个年轻族群，然后有不一样的方案？因为我们像台湾的婚友社也是比较老派的感觉，然后就是那种以前会在那种报纸上的广告啊，或是哪里会有这种，就是也是要你加入会员，然后再帮你配对，然后那种通常。以前都会排嘛，就是最受欢迎的女生职业就是老师啊、公务员啊。好像一般人就会觉得结婚的话要找这种比较安定的工作，所以就是通常有些职业就是比较受欢迎。但是现在我觉得已经不一定了，因为这些也不见得是真的是铁饭碗。而且我觉得通常如果两个人都是公务员或两个都是老师。可能会比较理解对方的工作，然后也是这可能我们刻板印象是觉得这种人是比较保守一点的观念，那可能就 OK。可是如果你要在里面遇到别的产业的人，比如说还有很多也是工程师，因为工程师的工作也是比较封闭一点，所以你会看到那种去参加这种活动的人，职业都大部分就是那几个职业。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活泼外向的职业，就比较不会去参加。这样子的活动， 所以像
但
你
台
同
湾也是
事，
会帮人分等吗？台湾的也是。
哦，是没有这么残酷啦。我觉得那个韩剧里面演得太残酷了，还把你分等级。但是我自己遇到的情况是，我参加的那种有点像是配对的这种，它不是一个这么大的婚友社，它是比较个人的。然后我就有遇到，他就会问你想要的对方的条件是什么，然后他帮你配对的时候还会跟你说，这个对象呢，他就年薪200，然后他有房子或是有什么车子，他会跟你讲他的客观的条件，但是长相那些他都不会告诉你。他就是这些，你见到人，或是有些会提供照片可以先看，有些是没有照片，你就是遇到的时候才第一次看到这个人是长什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难很难，真的配对到你喜欢的对象，因为客观条件来讲都很好啊，年薪200万，有房有车，听起来谁听起来会觉得不好？可是这个不代表你就可以跟这个人谈得来，或者是我觉得就是能不能来电这件事情，真的是要见面才知道。所以我就想说，像他们这种社内相亲，的确啦，就是已经帮你筛选好条件，就是比较门当户对一点，比较不会
对，因为
有
韩
说
国
落
的都
差
会
很大。
实名认证，然后会调查你的是不是真的。
哦
对，
比
而
较
且
不会
韩
遇到
国的
诈
相亲，
骗，嗯。
对，但韩国相亲还比较特别，因为台湾的话，我印象中通常是很多是比较多过了适婚年龄才会去
啊，对
参
对
加。
对，
对，但
嗯嗯。
韩国的有些婚友社的一些成员，就是会员都是还蛮年轻的，可能20几岁都有。
哦，
对，
嗯，
而且他们有的会有自己的 app，就是自
哦，
己的 APP。就他们
嗯嗯，
还有几家是那种很大型的那种相亲联谊的那种网站，
对，
就是他们会去
嗯，
参加，然后在地铁上都可以看得到广告的那一种，
哦，
就
我
是他
想
们
起
做
来
的。
了，对对对，他们弄得很像，不是那种很老旧的感觉。有一
对，
个
他
我记
就是
得
那
叫
种总是来
Duo，
教，
好像有一个叫 Duo，蛮大的吧
那个很有，
，Duo，
对，
Duo，对
那个
对
很
对，
有名。对，
对。
所以而且参加那个的不一定都是那种过适婚年龄，很多都20几岁的也会参加。他们可能
嗯，
想要多认识一些朋友，或者是怎么，他们会参加，那也是要缴会费的。对，
啊，
然后
对，
因为我还蛮看到有听说有些人是在那个网站上就是相遇然后结婚的，就是也蛮
嗯，
多的。
嗯，
对，因为我就觉得差异比较大的是韩国，就是比较做的比较大一点。对，他们因为现在韩国是，我听韩国人讲说，他们有些真的是因为上班很忙，因为韩国有很多要加
哦，
班
对
啊或者什么
啊，
的，
很
他们
难
是
很
真的没有
认
时
识
间
不到
去认
人，
识。对，所以他们就相对就是对于这个就会比较需要这个网
嗯，嗯，
站去认识新的人，要不然他们可能一天公司忙完了以后，他就没时间再去见面认识新朋友。就有这网站的话，就是相对于在韩国是有它的重要性、必要性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台湾也是因为你说像大学毕业之后要再进入职场之后，很多人就会。只会认识同事，很难再认识新的朋友。那你如果不发展办公室恋情，你们就很难认识到别的男生或者别的产 业
对，
的
但
人。
办公室恋情又很尴尬，可能到时就会像那个韩剧里面讲的，就如果突然有什么的话，就又很麻烦，
对
所以
啊，
必须得相亲。
我觉得真的就是大家现在人要认识人的机，就是真的你除了比如说，要么你就是用交友网站。要不然就是这种相亲联谊社，其实你要认识人，真的要有刻意去认识人，比较难。像学生时代，你可能上课或是参加什么社团活动，可以再认识新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但我觉得认识朋友本来不同的管道都可以试试看啦。那像这个韩剧里面，就是我觉得他们会这个婚友社的这个应该是蛮多韩国人现在。应该也会不会？我觉得是不是因为那个广告做很大，所以就把这件事情觉得很合理化，就觉得说啊，就去加入会员认识朋友也蛮好的啊。但可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抱着一定要结婚的念头啦，因为这种配对的话，嗯。
但是我看一下那个第一名那个 Duo 的那网站啊，他就是透过这个结婚的，已经有44000多名的会员是
哦。
靠这就是相恋然后结婚的，
但是他
所
有
以
没有
其实
统
还蛮
计
多。
结婚之后的离婚率嘞？我
那
觉
可能
得
没有拿出来做广告，对，但那个网站确实还挺大，那个公司很大很 有名，
嗯，对啊，对，所以我觉得也蛮妙的啦。因为我觉得现在的韩剧真的很反映那个时事嘛，就像他们现在韩国人，我觉得他们本来就是比较 速食恋爱，就是要在一起，好像很快就可以在一起。然后呢，要是也有像这种发展这种办公室恋情的，然后也有这种参加婚友社联谊，反正这种你看到恋爱戏嘛，我觉得都。就是很多这种，就是可以反映他们现实，但是他们之后会怎么发展呢？因为这个还是 on 档戏嘛，所以我们就是
对对对，
再继续观
在期
察一
待。
下。对对对，那如果大
对。
家有看这出戏的话，也欢迎到我们的社团韩国话匣子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喽。那如果想要追踪韩国的消息，可以追踪我的粉专 Hello Lenny 兰妮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拜拜。